你继续讲到悔改祷告洁净神州教会的代祷策略。这节课我们要讲到教会的代祷策略，如何来悔改祷告洁净神州。首先我们讲到第一点，就是要用神的话语，抓住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来持续宣告祷告，抓住神的应许来持续宣告祷告。甘天信神的仆人他说，最有功效的祷告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来持续宣告直到成就。最有功效的祷告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来持续宣告直到成就。所以我个人也是这样经历，我相信我们经常代祷的家人，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发现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话语来宣告祷告，并且其中我们要付出代价，付上耐心，持续的宣告，以至于它能成就。阿们。我发现事情很多又大又难的事情，借着这样的持续的宣告祷告，用神的话语来宣告祷告就会做成。举个例子呢，我们首先我们知道，作为代祷的主流方向，也就是神最大的心意，永远都是为失丧的灵魂祷告。阿们。最大的需要，神最大的需要，也是教会最大的需要，就是宣教的需要。因为神是宣教的神，所以教会必须是宣教的教会。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代祷的一个主流方向是为失丧的灵魂祷告，就是福音。那么我们如何来抓住神的应许来为福音这个方向来祷告呢？举一个例子，我就是以福音这个为失丧灵魂来代祷这个为例子，我们来诠释怎么样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首先我们来读以赛亚书4:3，找到了一杯棋，
有你供应的灵和丰盛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和华本族杀人的血除尽，那时胜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成为圣。
好，先到这里。这是一节经文，注意，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我们再看撒加利亚书12:10，撒加利亚书12:10，找到了吗？预备起。
我必将那声音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
好，这边讲到了神说我要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是我们需要为特别是福音对象，就是你需要传福音的对象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用这个经文，我们可以来把这个施恩恳求的灵来宣告到他身上，求主赐下施恩恳求的灵来浇灌某某人，比如说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家人。因为施恩恳求的灵呢能够使人他能够开始来寻求神。有的人他得救不了，是因为他从来不愿意来寻求神。当这个人愿意来寻求神的时候，神说寻找的就叫他寻见。阿们。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文应许，适合我们来，虽然是给以色列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安在我们的福音对象上。他们必仰望我，然后就必为我悲哀。所以当这个人有施恩恳求的灵，犹太人是很硬心的，但是当神说把他施恩恳求的灵浇灌在以色列的时候，浇灌在耶路撒冷居民的时候，他们就必仰望神，并且还要为主悲哀，如丧长子一般这样的悲哀。犹太人我们知道这么几千年了，一直硬心抵挡福音，很多的犹太人还没有信耶稣，但是当神把施恩恳求的灵浇灌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就会开始如丧长子一般的悲哀，如丧长子，如丧独生子，为主愁苦。我就是主耶稣的意思。哎，你就知道这个人心的改变还是在乎神的。阿们。但这个经文虽然是给犹太人的，但是也是给我们提供一个代祷的策略。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想怎么样把这个经文应许能够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放在我们的代祷对象上。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读圣经就会极大的祝福我们。阿们。然后我们再读《使徒行传》5章31节。《使徒行传》5章31节。
139页。
来，预备起。
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圣灵的恩赐给以色列人。
这里面特别讲到了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要思想这一句话，这个也是一个属灵的奥秘，让我们知道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悔改也是在乎神的恩典。悔改的心在原文是悔改的灵，所以我们知道拦阻人接受耶稣、接受福音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就是人不悔改，人抵挡福音，人不认识自己有罪，人说我是好的，我没有罪，当他觉得他没有罪，他就不需要福音，因为福音就是最伟大的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人类犯了罪，但是耶稣基督成为替罪羔羊，担当了人的罪，使人因为信耶稣的缘故罪恶得到赦免，所以就是除罪的福音，所以是好消息。但是如果人不认识自己有罪，他坚决抵挡悔改，人不认为自己有罪，他就不会悔改，那么他就永远不能得救。就算你把他拉到教会也好，或者是多少人为他祷告也好，甚至做了100遍绝食祷告也好，他最终还是下地狱的，因为这个人他没有悔改。天堂没有一个不悔改的人可以进去。阿们。
阿们。
所以没有悔改就没有得救，这是必然的。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代祷的策略，是我们要求悔改的灵，我们要求悔改的灵，将求神将悔改的灵和赦罪的恩赐给某某人啊，你的福音对象可以是你的丈夫或者是家人等等，任何人，你为他祷告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经文放上去，因为拦阻他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他拒绝悔改，他拒绝认罪，但是你怎么说也没有用，因为悔改的心还是圣灵的工作，还是神的恩典啊。有的时候我们说了很多，但是还是没有效果，我们就需要来祷告。但是我们还是要传福音，还是要讲，因为你不讲还是不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一个人传福音到一定程度，我们还是要给他讲到这个实际，讲到罪的问题。也许你可以第一天不涉及这个问题，但是慢慢的你还要涉及这个问题。阿们。耶稣传福音他也会涉及到罪，他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他一上来就涉及到了罪。我们不要觉得这个罪会冒犯人，好像就让人 难以接受耶稣了。但是我们发现耶稣他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首先就是讲到了他有淫乱的罪行，虽然他说的是很巧妙，但是还是这个女人被揭露了，她有五个都不是她的丈夫，这话是她的罪。但是你发现这个人因此还信了耶稣，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给福音对象传福音，最终还是要巧妙的要引导到罪的问题，要借着实践让他明白他是有罪的。因为一个人知道自己是罪人，他才会有需要。如果他不认识自己是罪人，他就是假信耶稣，他会可能顾于面子给你怎样，但是他不觉得他需要，他觉得我比你有钱，我工作比你好，我生活上很享受，所以他不会有需要，他认为信耶稣也不过就是一个提高我生活质量的，或者是也许就像佛教啊，像别的宗教一样，或者是别的偶像一样，能够给我带来祝福。所以这样的人他信耶稣也是枉然，所以是因为传福音的没有把罪恶带来的结果就是地狱给他说清楚，并且没有给他讲到罪的问题，所以导致他对悔改的事情一无所知。所以我们需要，当我们把罪恶的问题向他揭露以后，我们还需要为他祷告，求主将悔改的灵赐给他。阿们。
阿们。
因为当他知罪的时候，借着你的传讲，他会有一个更新，但是想要真正的从里面来改变，需要一个悔改的灵，就是从神来的。这个就不是你的口舌你的口才或者是你的言语能够打动他了，这个需要你为他祷告了。阿们。所以祷告的时候，神也给我们策略，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他。这个连在一起讲呢，是因为一个人他悔改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得到赦罪。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悔改的灵和赦罪的恩它是一起的。当一个人经历了赦罪的恩，他就会对神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思想一下我们以前是怎么得救的，也许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还有点不是很确切，但是当我们经历了神赦罪的恩典，我们立刻对神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们立刻开始爱神了，我们立刻觉得神你太伟大了，你居然赦免了我的罪。因为赦罪的恩典是能感受到的，赦罪的恩典就是平安喜乐。就像很多人的见证，特别很多罪人的见证，他说我因为犯罪良心的控告睡不着觉失眠，心里从来没有安息，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里面开始有安息，开始有平安，开始能睡着觉了。特别是当我做了一个认罪的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始从未经历过的平安喜乐进到我里面。这样的见证我们听过很多，大同小异，都有这样的见证。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人来认罪的时候，神就会赦免他。当神赦免他的时候，他就会经历到这个赦罪的平安。当他经历到赦罪的平安，他就会对神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个认识会导致他的信心从理性的相信过渡到经历的相信。经历的相信就是他亲身经历神，而不是风闻有神了。那么他的信心立刻就是进入到一个有根有基的信心，就是一个真正的相信了，也就是悔改带来的信，我们也称为悔改的信。但是如果他不悔改认罪的话，他就没有赦罪的恩，所以他就不可能经历到神了，那样他就很难信耶稣了。所以你想要让一个人快速的进到神家里面，而不是说挂牌的基督徒，或者是你把他死缠烂拖的把他带到教会，但最后他还是不得救。就像我去东莞一个传道人的家里，他儿子，他每一个传道人到他们家就是个教会嘛，都让传道人为他儿子祷告，但是做绝志祷告。后来我去的时候，他也是让我给他做绝志祷告，但是我没有先为他做绝志祷告，我是先给他重新传了福音，因为他已经很多传道人带他做绝志祷告，但他还是没有得救。因为他没有悔改。所以我们不是说绝志祷告能够让人得救，而是悔改能让人得救。悔改信福音， 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在四福音书上讲到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包括使徒行传都是这样，让我们知道要悔改信福音，否则就不能得救。所以人必须经历悔改，才能经历到赦罪的恩，也就能经历到神的平安。他的信心就从理性过渡到悔改的信，也就是真实得救的信心。所以我们为福音对象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祷告到这个悔改的灵。我经常为人祷告的时候，求主赐给他悔改的灵。后来他慢慢的这个人就改变了，他就愿意去悔改。否则的话，他总是站在一个高度，他觉得我没有罪，你们需要耶稣，我不需要耶稣，我没有罪。他觉得他没有罪，你跟他讲天堂地狱他也不相信，你跟他讲罪恶带来的审判他也不相信，因为他觉得他没有罪。当他认识到他有罪的时候，他才认识到我需要，因为耶稣就是来解决罪的问题。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所以耶稣来了就是给病人看病的，病人就是讲的罪人，罪人是需要耶稣的。阿们。还有一处应许，我们再读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预备起。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阿们。
阿们。
这一处经文也是给我们一个代祷策略，就是要求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某某，比如说你的代祷对象，福音对象是谁，把他名字说出来，然后使你们真知道他。讲到了我们人对神的认识，有真知道也有假知道。所谓的假知道就是理性的知道，说知道其实还是不知道，真知道他就是在灵里来认识他，来经历他。阿们。这个叫真知道他。真知道他就非人力可为，非得是圣灵的工作。那么如果没有代祷者代祷，就没有圣灵的工作。阿们。你的祷告才会发动圣灵的工作，你不祷告这个人他不会经历到神的，他不经历到神的时候他就是假知道，他永远都是假知道。也许他可以顾于面子，可以给你装着好像信耶稣的来聚会甚至也能装着祷告几句，你也分辨不出来。但是在白色大宝座审判前，没有人能隐藏，假的都会被暴露，但那个时候暴露不就晚了吗？所以我们发现教会里假信徒很多很多，很多人成为假信徒也不能完全错在他，带他信耶稣的人没有传清楚真理，没有传清楚福音，所以导致他被带进来以后还是成了灭亡之子。所以我们借着这些经文呢，也提醒我们怎样传福音，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怎样祷告，为福音对象祷告，需要求神赐给他智慧和启示的灵。原来智慧和启示的灵，你可以分作是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在英文里面它是两个，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我们也可以这样宣告，奉耶稣名，主啊，你将智慧启示的灵，将智慧的灵，将启示的灵赐给某某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孩子等等。当他有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的时候，他就会不一样。有智慧的灵，圣经讲到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阿们。当他有智慧的灵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认识神。当人没有智慧的灵，他就不能认识神。他不能认识神的时候，他就是所思想的都是理性。你就算给他传福音，他会把神当做一个偶像，或者是外星人，或者是一个精神寄托。总而言之，他不会把神当做真正的神，甚至他会说你们这就是一个宗教，就是一个精神支柱，跟别的偶像没什么区别，因为他没有智慧。那么 我们所说的智慧乃是从上面来的智慧。阿们。我们所说的智慧不是聪明，我们所说的智慧是从神那里来的智慧，能够让人的灵苏醒过来，来认识神，认识耶和华，便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要求神将智慧的灵赏赐给某人，还有启示的灵。这里面讲到，当我们有启示的灵的时候，我们才能真认识神，才能真知道神。启示的灵是我们不仅是福音对象需要，我们基督徒更需要。我们需要信了耶稣以后，仍然需要求神赐给我启示的灵，包括智慧的灵。因为神的儿女在地上不能像愚妄人，也要行事有智慧。阿们。神的儿女也被称为智慧之子，应该更有智慧。所以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是我们即便信了耶稣以后，也应该经常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你，求神赐给你自己。包括你为福音对象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求主赐给他赐给他智慧的灵，赐给他启示的灵，帮助他真认识神。当他有了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他很容易信耶稣，他很容易认识听懂你是在说什么。否则的话，你跟他讲，他就算是博士后，你跟他讲福音，他也是对牛弹琴，他听不进去，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神的福音，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世人以为是愚拙的，在圣经上也是这样写的，魔鬼也是这样认为的，世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为什么他们认为这是愚拙的呢？因为他们用人的理性，但是在神，这是乃是神的大能，福音乃是神的大能，乃是神的智慧。阿们。在我们基督徒看来是这样，在外邦人看来就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基督徒在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得到了一部分的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但这个不够。我们所以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仍然需要主啊赐给我更多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大家一起说，主啊，
主啊，
我要更多智慧的灵，
我要更多智慧的灵
和启示的灵，
和启示的灵。
阿们。
阿们。
因为以弗所书也是写给教会的，所以这是保罗的祷告，他为教会的代祷，求主赐下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给教会的，使教会更认识神，真认识神。但是我觉得这个经文呢，也能适应我们为福音对象祷告。这些这么多年我为一些福音对象祷告，我都是用这些经文祷告，也是圣灵带领我祷告的。所以我发现这些经文我们用它来为福音对象祷告，要远远胜过于你说很多有的人说的不着边的话，要比这些有效果多了，要更有功效。阿们。因为这是有经可考的，是从圣经上来的话语，圣经上的话语都是有能力的，凡出于神的话语句句带着能力。阿们。所以我们为这个福音对象，包括为我们自己，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经文，求主赐下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甚至包括我每一次读圣经，我也会求主赐给我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每一次我听讲道我也会求主赐给我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使我能够明白神借着他仆人说的话语有什么奥秘，有什么启示。主啊，你也赐给我。包括我读圣经也是这样，我发现当我这样祷告以后，我带着邀请圣灵的心来读经来听到，我会得到很多新的亮光和启示，是我没有是超过我想象的。所以我知道智慧和启示的灵是很奇妙的，而且这个是永无止境的，不是说我求过了我就不用再求了。神愿意我们在爱心、见识、智慧、启示各方面上都多而又多。所以走天路，追求属灵的事情是永无止境的。只要我们活着，我们都可以这样祷告。当你有了智慧和启示的灵，你对神的认识会就像进入到了高速公路，进入到了动铁，你能够快速的认识。如果你没有，就 你就很可怜。有的人就需要，我得听神的仆人给我讲，我一个礼拜聚一次会，听到神的仆人给我讲道，我才能得着对神话语的认识。这样的基督徒不可能得胜的。我们需要平常自己读圣经，从神那里得着活水马呢。你每天都得吃饭，一个礼拜吃一次饭，那么他肯定是不健康的，他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他的灵就是虚弱的。阿们。所以我们需要自己读经祷告来喂养自己的灵，那你就需要智慧启示。所以智慧启示的灵是我们需要的。那我现在不想讲太多，我想举的例子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总结出来一个策略，为福音对象祷告的策略。我们就可以奉主耶稣的名来宣告，施恩恳求的灵、智慧的灵、启示的灵、悔改的灵来浇灌某某，来临到某某，就是福音对象，然后照明他心中的眼睛，使他真认识神，使他主动来祷告寻求神。阿们。你就可以说这样的话来为他宣告，持续的这样宣告祷告，不是一次两次，因为为福音祷告是最大的征战。我知道为福音宣教祷告是最大的征战，因为为福音祷告，你就等于是虎口夺食，你从撒旦的嘴里抢夺这个灵魂，因为不信耶稣的人都是在撒旦的口里。神的恩典一收回，这个人就下地狱，因为神的恩典一收回，魔鬼就能借着灾难击杀他。你知道很多人他活着都是神的恩典的，神的恩典一收回，魔鬼他偷窃杀害毁坏，把这个人就弄死了，弄死了以后他不就下地狱了吗？因为他没有接受耶稣。所以当他还在神的恩典之下的时候呢，我们要求神来将这智慧的灵、启示的灵、悔改的灵，包括这个赦罪的恩等等，都要求主赏赐给他，求主使他从照明他心中的眼睛，使他真认识神，使他主动来寻求神，使他主动来开口来寻求神。当他主动来寻求神的时候，他就寻见神了。往往被拉着拽着的人很难信到耶稣，很难信进去。当他自己愿意来寻求神的时候，你发现很容易就寻求找到神了。阿们。因为其实还是神找到他的，但是如果你拉着拽着因着父母的缘故信耶稣，或者是因着某人碍于面子信耶稣，这样的人你发现他最终还是没有信成耶稣，非得他自己主动寻求神。而他想要主动寻求神，需要我们祷告求主赐给他世人恳求的灵。阿们。让他主动来恳求神，你不用管他多么邪恶，只要他愿意主动来寻求神，你发现神都能让他寻见。我们也看到很多黑社会老大悔改的见证，你发现他愿意来寻求神的时候，神就让他寻见。甚至他说主啊他还指定了一个事情，如果你这个事情为我办了，我就真认识你，我就真知道有一位神，我愿意来寻求你。发现就是这样无理的要求，神也给他办了，因为这是说明他在寻求神了。他主动寻求神的时候，神就让他寻见。所以其实一个很大的拦阻对于福音来讲，就是这个人他不愿意主动寻求神，在这个状况下反倒是成为一个自以为得救的信徒是最可怕的。自以为得救的信徒比那罪恶满盈的人更难信耶稣。因为一个罪恶满盈的一个恶人，你给他讲了福音，也许他还能得救来接受耶稣。但是一个自认为自己得救的一个信徒，但其实是个假信徒，他更难信耶稣，因为等待他的就是地狱，他自认为等待他的是天堂，除非有很大的事情临到他，或者是一个悔改的信息临到他，让他真的认识到自己原来信的是假的。当人信的是假的，却认为自己信的是真的，是最可怕的。魔鬼利用谎言吞吃的人是最多的。所以耶稣说，那税吏和妓女 倒逼你们先进神的国。那些法利赛人反倒进不去，妓女和税吏就能进去，因为法利赛人自认为得救，自认为自己是对的，而妓女和税吏连抬头望天都不敢，他们知道自己污秽，他知道自己有罪。对于妓女和税吏，他们很容易知道自己有罪，因为他自己就知道自己是一个不是个他。有的人就觉得他自己活得不像个人，他觉得自己就是满了污秽。这样的人他反倒更容易信耶稣。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让我明白，拦阻人信耶稣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自欺欺人，就是不愿意来寻求神，不愿意主动来寻求神，不愿意来认罪悔改。其次呢，我们还要两个关于这个福音对象，就是失丧灵魂的应许，在使徒行传16:31。使徒行传16:31。这个是我经常宣告的经文，为自己的家人祷告的。使徒行传16:31。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阿们。所以这个经文是一个纯粹的应许。所以神告诉你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阿们。所以你这个经文必须要抓住，为你的家人祷告。千万不要认为我为我的家人祷告很多年了，他都不信耶稣，可能我这个家人，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妻子注定就是下地狱的料。有的人就这样说了，其实没有注定下地狱的料，没有这样的人。神创造人不是让人下地狱的。阿们。你如果认为他是下地狱的料，你也这样宣告，那么他真的是下地狱的料，但是其实没有这样的人。神给我们说的是，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所以神告诉我们要用这个经文来为你的家人祷告。阿们。我为我母亲祷告了13年，她才信耶稣，她才得救。所以不要认为你为你的家人祷告几年了，不管是一年也好，十年也好，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但神有他的时间，但是神要我们用他的应许来祷告。因为为福音对象祷告就是跟魔鬼嘴里夺食，那不是容易的事情，那是又大又难的事情，需要我们的信心和耐心。阿们。需要我们的信心和耐心，有的事情你可以随便祷告一下就行了，但是这样的事情需要你的付代价，信心和耐心都要拿出来，还要抓住神的应许。神拣选我们的目的，让我们认识到神在这个家族，在这个家拣选你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把福音传给你的全家人，拯救你的家庭。因为家庭构成社会，没有家庭就没有国家。所以神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都是家庭聚会，包括现在犹太人还是这样，犹太人特别重视家庭，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读经，在一起父亲母亲教导孩子信耶稣不是，他们现在虽然没有孩子信耶稣，就是说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还是，大家会教导他们来读旧约，来信耶和华。所以这个家庭是很重要的。所以神在这里也提到家庭，你信耶稣的目的是干什么？让你全家得救。所以我们很多人要反省悔改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没有让家人得救，就是我们没有做好，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将来我们确实很难向神交账，我们需要来悔改，需要来祷告，要向你的家人得救，借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不能够疑惑。还有一处经文是在彼得后书3:9。彼得后书3:9。 备齐。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成为，乃愿人人都悔改。阿们。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就讲到教会的背题，耶稣的再来等等，千禧年等等，神的预言没有完全实现，是有人认为是神单言了，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为什么要宽容呢？因为神不愿看到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阿们。所以可见神的心是愿意看到罪人悔改，甚至神愿意看到全球每一个人都悔改，都来信耶稣，都来得救，这是神的心。所以我们为福音对象祷告，你就尽管坦然无惧，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没有哪个人神说我就命定你就要下地狱，就是十恶不赦的人，我们也可以为他祷告，求主拯救他，也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永远是愿意人来悔改，不愿意人沉沦。阿们。所以我们为福音为宣教祷告，我们就尽管坦然无惧，哪怕说神甚至给你一个负担，差派你去给某某人传福音，或者是去某个城市去宣教，往往这样的事情你不需要很多求问神怎么样，到底是不是你的心意，你求问多了反倒被魔鬼欺骗了，因为本身这就合圣经的，就是神的心意。因为耶稣已经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阿们。所以对于宣教，神永远都是开绿灯的，对于传福音，神永远也是开绿灯的。阿们。开绿灯就是你尽管去，哪怕真错了，神会拦阻你。有的人患得患失，好像把自己弄成一个机器人一样，非得神对他提着他的耳朵大声喊叫说你去哪里宣教，去不到某个国家某个城市他才去，这样的事情很少，很罕见，因为神已经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等这样的印证。有的信徒已经进入极端了，他们不懂得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心意是在圣经上，他们重视个人的一种启示甚至超自然的经历，这已经偏激了。我们要回到圣经上，神的旨意都在圣经上，而且神的旨意是分红灯绿灯黄灯的，只要合神心意的往往都给你开绿灯，你不需要求问太多，重点是你愿不愿意去，重点你愿不愿意去执行。阿们。神看重的是你的心，你是他的儿女，你愿意去做合神心意的事情，讨他喜欢的事情，哪怕做错了神也不会介意，他可以拦阻你。阿们。但是你不去，你可能就会失去这样的命定，失去神给你的工作，失去神给你的祝福。所以彼得他下去与主同行了在水面上走了，不管走多远反正他走了，这就是对的，哪怕说他莽撞也好还是怎样也好，但是耶稣还是他问了耶稣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过去，耶稣说是我，你过来，他就是过去了，他经历到了别的门徒们没有经历过的与神独有的那份经历。阿们。在水面上行走，别的门徒都没有，也许别的门徒会批评论断彼得，掉水里了吧，喝了这下喝水喝饱了吧，丢人现眼了吧，但是彼得经历到了其他的门徒没有经历到的水面上行走的经历。阿们。并且耶稣基督从死里拯救他，这样让他对主的爱更深了，这都是宝贵的。哪怕我们跟神的经历在我们的人生中有一些的路程是你与神之间的经历看起来就是一波三折，看起来就是很难很艰难，甚至可以说痛苦但是痛苦中并快乐着，但是这样的经历往往会成为你人生中最好的经历，当你回过来头来想的时候，这是你人生中的黄金经历。但这样的经历往往是需要你有勇气的， 你得冒险，得凭着信心踏出去才有。很多碌碌无为的信徒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愿意凭着信心去为主做事，不愿意去改变自己安逸的环境，不愿意去踏出水面那一步，谁也不能为你迈出，是自己迈出的。当你迈出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不一样的风景。也许啊，像彼得经历了大浪，大涛大浪把他给淹没了，但是这样的经历，我相信彼得后来回想起来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这是我跟主之间最为美好的一段经历。阿们，一段黄金的经历，别的门徒都没有经历到。我在水浪中，我经历到了水面行走，我经历到神超自然的大能，并且我在深水中神把我拉上来，我更加爱耶稣了。所以我们不要怕，所以耶稣常常说不要怕，只要信。好，我们言归正传，讲到这个经文呢，是让我们知道神他不愿意一人沉沦，还愿人人都悔改。阿们。所以我们为福音对象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怕，只要信，不管他是谁，神的心意都是愿意他得救的。特别说到这里，我要提醒一点，就是我相信将来在中国也会有大的布道会，像非洲那样几万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因为将来神会使中国也会进入到一个更加宽广的信仰自由里面，所以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一直都相信。那时候我们需要怎么祷告？你需要为福音宣教会布道会祷告。你为布道会祷告，要的是信心。什么信心呢？就是神不愿意人，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布道会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布道会上你就要相信，一定会有人得救。
Amen。
记得一个伟大的布道家，我忘记了叫什么名字，是应该是300年前的一个伟人，他传福音让很多人得救。他开布道会，每次开布道会，他都有一个信心。他说：“我相信这一次布道会一定会有很多人得救。”他每一次开布道会都对自己说：“我相信这次布道会一定会有很多人得救。”阿门。
阿门。
他有极大的信心，就是对这个，就是对神愿意拯救失丧的灵魂，所以他每次布道会都有很多人得救。哪怕有的布道会看似就不可能发生了，因为那个时候传福音也是很难的，但是每一次他都硕果累累。后来他总结他的经验，就是说因为我相信每一次布道会都会有人得救，我坚信。所以人的信心，只要你坚信，神就能做事。有的时候你可以祷告，但是没有信心的话也不行。但你的信心要有方向，方向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语让你有方向。神说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你好不容易招聚了那么多人参加一个布道会，难道神不想让这些人得救吗？所以你要坚信神的旨意，你就要宣告。所以我们为福音特会祷告，一定带着这样的信心，这是我们的主打方向。你没有这样的祷告方向，你这样征战那样征战，有的人捆绑了一大堆不知道从哪来的魔鬼，但是最后一点用没有。你还不如你抓住圣经的应许，你带着信心。最重要的，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信心。阿们。最重要的是信心，信心超越这一切。没有信心，神不会做事的。带着信心的祷告，神就做事。魔鬼算什么？神出现了，魔鬼就消失了。所以我们只要能祷告到让神出现，魔鬼的工作就被废除了。所以我们的祷告一直是要以神为焦点。通过这两处经文的应许呢，这是特别的应许，所以你也可以放在你为福音对象祷告的这个里面。你可以先宣告这两处经文，再宣告我刚才讲的那个策略。我是以福音为一个例子，很多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那整本圣经神的应许太多了，我们也没有时间一一讲，我只是以宣教为例子。我们为福音对象祷告，抓住神的应许来为他们祷告，这是第一点，抓住神的应许来宣告祷告，直到事情成就。阿们。
阿们。
第二点，以耶稣的血除掉 无辜人血的罪，以耶稣的血除掉流无辜人血的罪。因为我们讲了洁净悔改祷告洁净神州这个主题啊，这是我们讲到了最后一讲，就讲到了这个祷告的策略，所以我们还是以这个主打方向。你当然也可以把这个用在个人身上。我们刚才读了以赛亚书四章三节，我们可以再读一遍以赛亚书四章三节。以赛亚书四章三节，以赛亚书四章三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阿门。好，到这里，这里面神给我们一个策略，就是要宣告以主以求主赐下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特别是我们为一些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地方，流那个地图上流了很多无辜人的血，因为战争或者是流产、堕胎等等，那里死了很多人，那里有很多无辜人的血流到那里，我们就要宣告这个经文，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某某地方的污秽洗去，又将那里流人血的罪除尽。阿们。然后呢，我们再宣告耶稣的血在哪里呢？我们读申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一章一到九节。二十一章一到九节，我们再支取耶稣的血。好，二十一章一到九节，我们大声读，预备起。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扬起，直接到刺猬的城邑，看那城邑被杀的人的嘴里，那城的长老就要从幼畜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荷的母牛犊，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脚下，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成就中偷打的事实都要替他们看出来，那次的主长老就是一个被杀的人决定的，要在两大山谷中再说打折的金像的母牛犊以上洗手，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着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耶和华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有无辜之人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你信耶和华的眼中他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之人的罪。
阿们。这个被打折景象的母牛犊就可以预表耶稣，因为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他已经一次献祭啊，他的血永远发生功效，我们今天不需要再打一头牛了，因为耶稣在这里就预表了这头母牛犊。我们需要思想的是在这里，这里面说那众城的那城的众长老要在那山谷中在那个母牛犊以上洗手，说祷告说什么呢？我们的手未曾流着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耶和华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 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那么给我们一个启示呢，就是我们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像这里所说的，我们的眼未曾看到，我们的手未曾流着人的血等等。我们需要，因为作为祭司，我们是为当事人说好话，就是代表百姓来处理罪恶，在神面前为百姓说好话。阿们。所以我们需要在为某地的百姓来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向神说好话。我们需要祷告什么呢？主啊，求你的宝血来洗净这地啊，因为耶稣预表那么牛犊嘛。然后因为这地的百姓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求主赦免他们的罪，他们所行的他们不知道。阿们。一方面撒旦让他们心眼瞎掉了，他们确实不知道，就算他做了他也不知道，甚至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甚至他也身不由己的去作恶。有的人作恶是身不由己，因为邪灵掌控他，所以他也不想去做，但是他还是做了。我们看到很多被罪恶捆绑的人，他就会告诉你说我也不想这样做，他也后悔，但是他还要持续去做，因为他被捆绑了。所以在神眼里来看呢，神要求他的代祷者来祷告的时候也要这样讲，求主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阿们。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祷告，你发现他的祷告很简单，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是这个是很有奥秘的，耶稣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就是提醒我们应该怎样代祷，这个方向也需要我们来学习。阿们。我们需要有神的启示为人祷告，特别需要向他向神说好话，求主赦免他的罪，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因为当人犯罪的时候，神的愤怒在他身上，想要让神的愤怒止息，你需要为他代祷，求主赦免他的罪，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当神听到你的祷告，就会愿意来，起码会遮蔽他的罪，遮蔽他的罪的时候，神的愤怒就止息，就会开始赐下怜悯，这个人的人生就会改变，进入到一个新的篇章，因为神的恩典要赐给他。但如果神在愤怒中不会赐给他恩典，神在愤怒中会施行审判，这个人会硬心到底，可能被魔鬼最后击杀掉了。所以我们祷告永远要记得为人祷告，我们需要求神的怜悯，求神处理他的罪，因为祭司就是处理百姓的罪，因为罪恶被处理了以后神的怜悯就会赐下。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我讲了就是要支取耶稣的血，就是母牛犊，耶稣的血来洗净那地的罪。那你就需要代表那地的百姓来认罪，求主赦免他们的罪，特别求主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阿们。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是支取耶稣的血来洗净那地百姓的罪。然后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预备起。
直到你们得赎，脱离你们祖宗所传留的律法的行为，不是凭着凡怪的记忆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不玷污的羔羊的血。
好，到这里。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留虚妄的行为，就讲到列祖列宗的罪恶以及罪恶的遗传，包括风俗习惯，不好的风俗习惯。这里面说到我们脱离这些得赎，就是得到赦免，从这些罪恶中被拯救出来，靠着什么呢？不是靠着金银，不是靠着别的什么一切，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因为耶稣就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是约翰说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就是耶稣，他的血就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我们为某地的百姓祷告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支取耶稣的宝血。当我们认完罪，代表他们认罪以后，就要求耶稣的宝血来涂抹遮盖洗净那地。阿们，
阿们。
这样耶稣的宝血就能够使那地的百姓从他们特别祖宗的遗传中、罪恶的风俗中得以拯救。有的地方几千年来就是拜偶像的，你为那地祷告是很困难的，你必须要靠着耶稣的宝血才能得胜。阿们。那地的百姓想要得拯救，没有别的，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使他们得赎，脱离祖宗虚妄的行为，脱离几千年来列祖列宗交鬼行邪术拜偶像的风俗习惯。阿们。到现在很多中国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发现都是这样，几千年来的风俗习惯都是邪恶的偶像崇拜。怎么办？怎么办呢？需要代祷者祷告，需要靠着耶稣的宝血。神已经给我们策略了，没有这一点，你去那里就是挠痒痒，有的人去那里又是这样那样我不管你怎么祷告，如果没有这一点，你根本就没有触动，没有改变，你只是自己心理安慰。有的人认为他为主做了大事，其实啥也没做。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的血，耶稣的血是使那地百姓得赎的一个关键点。而我们祷告能够支取耶稣的血。阿们。如果你不祷告的话耶稣的血不能够临到那个地方，而且你祷告还得方向对了。我们需要祷告代表认罪，还要支取耶稣的血，支取耶稣的宝血。我经常也会祷告说，奉耶稣名支取耶稣的宝血来遮盖这地，废掉这地百姓的累代的咒诅，累代的咒诅。我会特别提到累代的咒诅，我相信圣灵带领我的。那累代的咒诅你就知道有累代的罪恶、累代的邪术、累代的污秽、累代的偶像崇拜。所以我们需要，但怎么做呢？我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因为我经常也去到很多地方，我都会为那地祷告。圣灵带领我说要奉耶稣名支取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涂抹这地，然后求主赦免这地百姓的罪恶，然后要支取耶稣的宝血来干什么呢？废除这地的咒诅，这地累代的咒诅。我的祷告就是这样，我就是圣灵带领，我就说到耶稣的血废掉这地累代的咒诅。我没有别的，就是我的里面就是讲到了耶稣的宝血。当然我们也可以宣告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讲的耶稣为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在木头上，被挂在木头上，就是担当了人的咒诅，律法的咒诅。你也可以这样，但是因为他还没有接受耶稣嘛，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支取耶稣的宝血。当耶稣的宝血遮盖那地，就能以涂抹遮盖那地的过犯，神就会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那个地，否则神看那地就是满了污秽、满了血，那么神就不能赐下祝福，反倒就会有咒诅、审判、灾难，或者是很多的不好的东西会临到那地的百姓。但是当代祷者拿着耶稣基督赐的权柄来宣告、来祷告、来认罪、来支取耶稣的宝血的时候，神就会能赐下极大的突破和更新临到那地。阿们。就像亚伯拉罕筑坛献祭，他走到哪里都筑坛献祭，借着他的祷告就会带来，甚至他的筑坛献祭影响到以色列现在。阿们。这就是神给代祷者的权柄。我们是新约的祭司，我们的权柄比亚伯拉罕还大，所以我们更应该更好的用好我们的权柄。阿们。我们现在有耶稣的名，亚伯拉罕没有耶稣的名，而且我们现在是真正的是重生得救的信徒。亚伯拉罕那时候还是在活在信心里面，因为耶稣还没有死，所以我们要比亚伯拉罕拥有更多的权柄，但是反而做了比亚伯拉罕更少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切实的凭着信心去行出自己的权柄。 凭着信心行使在自己的身份里面，属天的身份里面。阿们。所以我们教会呢，要奉耶稣的名，支取耶稣的宝血，来洗净神州大地一切流无辜人血的污秽，历世历代战乱杀人暴力争斗带来的流无辜人血的罪。阿们。所以你需要支取耶稣的宝血来洗净这包括堕胎的罪、拜偶像的罪、行邪术的罪、淫乱的罪、撒谎的罪、一切不道德的罪等等，包括历代君王政府不行公义欺压弱小的罪，引进邪教助长国民拜偶像，像我们上几堂课所讲的等等交鬼的罪，包括政府逼迫教会杀害宣教士、迫害教会、抵挡真神的罪等等，我们都需要来认同性悔改的祷告，并且支取耶稣的宝血来遮盖。阿们。特别是为某些地方，他祷告的时候，你要特别查考那地的历史。如果圣灵敢带领你为那地祷告，你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不能傻乎乎的祷告。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需要神的圣灵的引导和启示，但是也不排除我们在我们去付上代价、愿意去查考的时候，考究那地的历史的时候，圣灵会格外的赐给我们更具体的启示。阿们。所以我们。这两头是齐头并进的，所以我们如果有负担，特别为哪个地方祷告，我们需要很清楚的来认罪，来支取耶稣的血在哪一块来涂抹遮盖。阿们。
阿们。
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几堂，所以我是总结的来讲，就是第二方面。第三个方向呢，就是要效法耶利米，带着爱与怜悯的动机来祷告。效法耶利米，带着爱与怜悯的动机来祷告，在耶利米哀歌2:11，翻到耶利米哀歌2:11。我们知道耶利米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的祷告为什么有功效？因为耶利米有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为谁祷告都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甚至充满了眼泪。所以我们要效法耶利米，作为一个成功的代祷者的一个秘诀，就是爱与怜悯的祷告动机。耶利米哀歌2:11，预备起。
我眼中流泪，因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失财的在城内街上发疯。
阿们。耶利米他成功代祷的一个秘诀是，他能够感同身受到一个地步，他能够为这些百姓，并非是他犯罪，但是他为这些罪恶的百姓祷告到一定的地步，他能够眼中流泪以致失明，甚至心肠搅乱，肝胆涂地，就说明他哭到一个一定程度，胆水都吐出来了。所以代祷者是不容易的，代祷者不是一个享受的工作。阿们。如果你一辈子代祷都是很享受的，说明你可能就从来没有好好代祷过，将来上天堂了，神说你都是在过家家。真正的代祷者，从圣经中的和历世历代伟大的代祷者发现，他们都是撕裂心肠的，都是很不容易的，感同身受。有一个祈祷的海德，印度的一个使徒，他祷告的他为人祷告都是每一次都是感同身受，甚至医生说你的心脏已经比常人要大一倍。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说你的心脏经常有很大的压力临到你，所以你的心脏现在是因为过度的压力导致你的心脏比常人大一倍。这个海德没有活太久，40多岁就被神接走了，不到50岁，但是他的祷告改变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因为这个人一祷告就是撕心裂肺的为人，所以他的祷告神特别垂听，他有爱和怜悯。我们也许做不到像他这样，但是神的意思是让我们要效法他们，要有一个感同心受深受神也说你要撕裂心肠。 有人的代祷就好像是过家家一样，好像啊，我今天已经为他祷告过了啊，或者反正也不关我的事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是啊随随便便的去祷告，就像圣经上所讲的，是用未泡透的灰抹墙。在希节就讲到，神说他们用未泡透的灰来抹墙，以至于连狐狸跳上去那个墙都被刺倒，他们却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有些代祷者祷告就说啊没事了，我已经祷告过了，但你后面发现事情更糟，我就发现事情越来越坏了，他就说没事了没事了平安了。你发现他的祷告就是用未泡透的灰抹墙。你知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是什么意思吗？我们发现我们特别有人，你见过盖房子没有泡透的灰抹墙，那个根本就不粘的，那个砖头啊抹上去那个根本就不粘的，随便都用手都能拽下来，除非你用泡透的石灰抹墙，那么风吹日晒雨淋都没事，因为那个泡透的灰抹墙是很粘的。这个给我们一个启示，你知道我读到那个经文我就有这个启示，神就给我圣灵就开启我，让我看到就是在讲祷告的，祷告的有的人的祷告我侍奉也在讲侍奉，有的人的祷告和服侍就是用未泡透的灰来抹墙，并没有祝福到人，但他自以为祝福到人了，他以为已经做好，但在神看连狐狸跳上去都被刺倒，就说一点事情一点打击就会让这个事情完彻底的暴露，然后那个人就会发现没有用啊，不是神的不是祷告没有用，而是也不是圣灵没有做工，而是我们自己没有达到神的要求，力度程度祷告的力度深度广度都没有达到神的要求。阿们。从祷告也说，从侍奉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很多人的服侍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侍奉，是要用心去侍奉，并且要靠着圣灵的恩膏，否则你的侍奉就是用未泡透的灰去抹墙，因为侍奉是属灵的。阿们。很多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在属灵的领域带来改变，只是在眼皮子底下好像日光之下你看着好像是没事了，但其实神说没有平安。阿们。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要效法耶利米。你知道耶利米包括印度的那个使徒为什么你祷告要这样撕心裂肺的，有的人就会不理解，你要让恩典福音的人就会说你异端了，他就觉得信耶稣就应该享受，就应该舒舒服服的，但不是这样，耶稣说你们要每一天背起十字架跟随我，背十字架都是撕心裂肺的，可不是那么容易。哈利路亚。所以信耶稣的路不是鸟语花香的，不是那么舒服的，反倒是在十字架的窄路上步履维艰的前行，还不是那么容易的走，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你为人祷告为人侍奉也是这样，如果你不付上代价，你发现就不能解决问题。我相信我们代祷者我们经历过很多时候你为那个人祷告如果不付上代价就不行，有的时候非得进食祷告才解决。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这样一个愿意付上代价愿意效法耶利米有这样爱这样怜悯的动机来祷告。阿们。那么我们的祷告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进入到取饶的祷告的层次，进入到一个甚至你所祷告的神都会垂听都会应验。阿们。第四点，教会第三点补充一点，就是教会要有耶利米那样的爱才能够真心的为本国代求。耶利米的祷告你发现他没有为个人祷告，他一辈子没有娶妻没有生子，耶利米他是一个祭司的儿子，他是应该说在以色列在犹太人中间是有地位的，他想找妻子很容易的，但神说你一辈子都不许娶妻。你发现他一辈子也没有为自己的婚姻祷告，也没有为个人什么祷告， 他一辈子都是为他的国家祷告，为神的国度祷告。阿们。这是另一点我们需要效法耶利米，然后并且效法耶利米那样的爱。作为一个弟兄，他能够啊成为一个流泪的先知，圣经中唯一记载的流泪的先知是一个弟兄，所以你就看到他的舍己，他的付代价。所以神啊那样大的使用耶利米，他是大先知，他不是小先知。所以教会要有耶利米那样的爱和怜悯，才能真心的为本国本族代求。阿们。想要悔改祷告洁净神州，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爱与怜悯，可以给你讲一切，但是没有这个就没有实体了，那也还是没有用。神要的是心。阿们。如果没有心，你有一切的公式都不行。因为神就是爱，他需要看到你的爱来回应他的爱，因为神本身比你更爱这些人。但是神要求你要把你的爱释放出来，神的爱早就涌流了，当你的爱涌流出来加入到神爱的大海里面，那你的爱就会发生功效。如果神的爱涌流的时候你的爱没有加入进去，那么就不能发生功效。第四点，教会要代表本国本族做认同性悔改的深度祷告。教会要代表本国本族做认同性悔改的深度祷告。我里面讲到了深度祷告，在耶利米哀歌五章七节，我们来读耶利米哀歌，还是耶利米哀歌五章七节。预备起。
我们列所犯罪，他已经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
老谱。
好，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就是现在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们却担当他们的罪孽。圣经说得很清楚，提醒我们要为列祖列宗为祖先来认罪。阿们。所以有的人说不用代表祖先认罪，但圣经说需要累代的罪孽我们都要去来一一处理，教会要一一处理，一一来认罪。阿们。教会不处理没有人处理。然后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预备起。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阿们。这里面讲到了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就是讲到拜偶像行邪术。然后神说恨我的，就是讲到了你如果拜偶像行邪术的话，神就是认为你是恨他的。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几代？
三四代，
说明神还是追讨祖宗的罪的。阿们。所以我们需要来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因为神追讨你，你凭什么不去处理？你说我不处理就没事，但神说有事，神要追讨。所以我们不要受了迷惑，我们需要，否则的话你发现耶利米但以理、以西结、以斯帖、以斯拉、以西米这些人，你发现他们就重复的不断的为他的列祖列宗为本国本民来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阿们。是为什么呢？他们要处理祖宗的罪，这是圣经的启示。那么我们仍然需要效法他们这样做。阿们。这样的做，你发现他们这些人都是圣经中历史中带来以色列复兴的人，一个人怎么做呢？他们认同性悔改的祷告。所以我们需要想要带来我们国家的复兴，属灵，我讲的是属灵的复兴，我们需要效法这些圣经伟人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我们需要来代表列祖列宗来处理，来认罪，来处理这些罪恶。然后耶利米哀歌三章四十节，耶利米哀歌三章四十节，耶 耶利米哀歌我们需要好好读，因为为什么呢？耶利米哀歌是特别适合代祷者读的，他教导你怎么样代祷。耶利米哀歌三章四十节，预备起。
我们当深深靠他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
好，你要先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就是说先深深，就是深度悔改，深度认罪，深度挖掘，阿们，然后再归向神。因为只有你当认罪悔改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归向神。有的人说我归向神，神呢我归向你，我来赞美敬拜你。我跟你说，神看你是污秽的，神根本不看你的赞美敬拜。神说先把你的手洗净，你的手带了流人血的罪，先把你的身子洗净，先把你的思想洗净，再来见我，先把你的臭气除掉。所以神让我们先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来归向神，因为神是圣洁的神。阿们。有的人以为你跳舞敬拜神就可以归向神了，这个不够。跳舞敬拜神是好的，但前提是你先洁净自己，然后神悦纳你的敬拜。阿们。否则的话你就是自欺欺人。深深就是要求教会回到历史，深度的挖掘出罪根来悔改。特别我们现在讲到了悔改祷告洁净神州这个主题，我们为中华民族来祷告。我们发现中华民族和犹太人是有很相似的历史。什么相似呢？就是苦难最深重。翻开中国历史的五千年，你发现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充满了战乱，充满了血泪。中国的历史不断在战争中残喘呻吟，满满是血的，满满是血，满满是泪，充满了苦难。多少次的改朝换代，多少次的流血杀戮，你发现好像没有过几年太平日子又开始打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你发现充满的都是战争，充满的是百姓的血泪，一波三折的。为什么呢？还是因为累代的罪恶，我们没有去处理中国历史上的累代的罪恶，包括我们列祖列宗的罪恶。我们以为不去处理就没有事情，但是你发现它持续的影响几千年。我们读箴言书十四章三十四节，箴言书十四章三十四节，公义使列国邦国高举，所以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罪恶就会带来羞辱，羞辱就会有审判，有灾难，有灾荒，有刀剑，有战乱，有瘟疫，有各样的天灾人祸。所以天灾人祸都是带来羞辱的，但原因是因为百姓的罪恶以及邦国的罪恶。所以这个经文也提醒我们，为什么中国的历史那么多灾难，需要我们去溯本求源，去查考罪根。我们需要来我们已经讲了好多堂，讲到了如何来悔改祷告洁净神州，所以我们要一条一条的为那些事情来认罪，来悔改，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在箴言书二十八章第二节，箴言书二十八章第二节，预备起。
邦国因有罪过，君王救国不断，因为生命只是人，国必丧失。
好，这里面讲到了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所以你看到中国是改朝换代最多的国家，不断的改朝换代，不断的改朝换代，一个朝一朝一代不断的，你发现就像割麦子一样，一茬一茬的割过了一批，又来一批，又来一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你发现改朝换代了多少，是因为邦国因有罪恶， 君王就多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所以愿神在中国兴起更多的有聪明知识的真知识真聪明的，就是敬畏耶和华的这些代祷者，这些爱神的圣洁的人，圣洁的神的仆人，圣洁的信徒，圣洁的代祷者，这样的人多多出现，中国就会长治久安。阿们。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兴起这样的人，因为我们看到神说，我因着哪怕一个义人，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跟神讲价讲到了十个义人，但其实如果有哪怕有一个义人，或者说有关键的少数，起码有满足神数目的那个义人，在一个城里面，神就不毁灭那城。阿们。也就讲到了中国需要更多的代祷者站在破口，来堵住罪的破口，来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来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来祷告，来想要来洁净神州大地，那我们就必须深深的悔改，深度的悔改，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回到历史中去探查，去找到那些拦阻中国属灵复兴的这些罪根累代的罪孽。阿们。然后去认同性的回家祷告。好，我们来祷告。